我是野生的雨桐。
大家好，我是野生的 Jordan。
这里是
野生。野生是分享各种户外故事的节目，而这些故事都是我们真实经历的。
生个火熏，配口酒喝，浩瀚星空，磅礴巨瀑，让声音带给你没有极限的想象。
欢迎来到
野生的故事。
Hello， 大家晚安。今天是3月14号白色情人节晚上9:58。那我们这一集呢，野生故事观后特辑，冒险是三小，有主角是张元直。那这系列特辑主要是跟大家分享我们最近刚看完公视上映的纪录片影集《群山之岛与不去会死的他们》。
Hello， 我是 Jordan。群山之岛是来自台湾高山向导的四个故事，全系列共四集，影集分别呈现四位年轻登山家的生命故事与影响他们深远的四座山：奇莱北峰、圣林线、八通关古道及南湖大山。每一段山岳路线都紧扣着不同面向的生命历程，看大自然所带来的疗愈之力，冒险时的进退抉择，漫步于原始森林的动物相遇，带领着初入山林的人们找到独属于自己的大自然。
那我们今天要来聊的是第二集，那第二集就是如果刚才所说的，就是要主角是张元直，就是元直。那剧中所探讨啊，就是这次元直带他妈妈来爬山，那他们去走了一条其实还蛮不入门的一条路线，是圣林线，而且他们还是走冬季。那时候他们刚好遇到那一年的第一场雪，那圣林线真的变得超美。我之前去走，我都觉得那是我走过最美的山。如果我有朋友来的话，我一定会推荐他去走圣林线。
你走过圣林线哦？
超赞，超美。
你那条有走完吗？
有啊，废话，
哇，厉害。
而且我们那时候还立志要把就是每一个山屋都住满，所以我们拍了6天还7天这样。就是那是一条超美，超美超美超漂亮的一条线。就如果上一集三台觉得奇莱是最美的话，我觉得圣林线是最美的，就是它是我心里面的 top one 这样。
OK， 好，那我今年有预计想要把它走完。
你说你不是，你今年不是想要走一条
重走啊？对啊，圣林线算重走吧？
算啊，算啊。
对啊，
但是他现在好像是什么 C 加什么之类的，不知道。反正他现在的分
级数变比较难，就对。
就是他被分级了，可是我那时候爬的时候他还没分级，所以就是菜比巴也可以去。
哦，
可是我那时候不是菜比巴了，我那时候好像刚从四川爬雪山回来吧。
嗯哼，
对啊，那时候还蛮强的。
哦、
啊，
就刚好算你的巅峰这样吗？
算是小巅峰之一这样。
嗯，
对啊，然后就带着一个学姐一个学弟，然后差点搞死自己这样。对、啊，
要被队友搞死的吗？
差不多吧。我还记得啊，现在这集不要这样讲、
okay。
我觉得我们可以预告一下我们下一季、
好啊，我们下一季可能会聊聊我们个人的故事吧？对，
对，没错，就是这些故事，我们可以在下一，就是大家可以在下一季的时候听到，就是。我有很多就是各种想死的故事，那很多人就有观众敲碗，就是说哎、想要听听看，就是我去尼泊尔、去四川、去日本攀登的故事、那当然也包含就是我在台湾一些蛮有趣的故事，大家可以听听我怎么活下来的。
OK， 好，那其实我们觉得我们蛮巧的啦，今天这一集在录的这个今天的早上，我们发生一些事情，要不要跟大家说看？
对啊，今天早上就是我们今天就是决定今天晚上要来录就是这一集，然后我们在今天早上就去爬那个擎天岗哦，听起来超弱、就我们在擎天岗
阳明山的擎天岗，
擎天岗游客中心的门口遇到群山之岛的发起人詹伟雄詹哥。天哪、就是吓到，就是也不是吓到，就是整个觉得惊喜啊，想说妈呀，这不是京剧制造机吗？他怎么活生生在这边？然后就觉得就是我好了，我当下看到他有一点小兴奋、然后就是 突然脑子一片空白，那幸好那时候就我们是跟激烈勇士的朋友一起去爬山，
对，
然后那时候群山之岛的小编，嗯，偏偏他刚好在，
对，
然后他就在跟詹哥聊天，
对，
然后我觉得我想跟詹哥说的话就是这部纪录片他带给我的画面，就是在刚好是。圣灵线灾集，他带给我的画面就是导演好尔还用空拍机拍大坝尖山的一瞬间，我记得那时候配乐也是一个一秒钟的瞬间吧，就是噔这样下去，然后刚好是大坝尖山的那个某个角度，然后我瞬间鸡皮疙瘩，我就
他就是一个我们那时候在形容，就说他是一个没办法用言语形容的一个震撼啦，
对，就是难以言喻的感受，真的是用一个字都就是我完全找不到这个字该怎么形容我当下的感觉，真的是难以言喻，对，好、
okay.
那好，我们回归主题，对不起拉塞拉太久了、回归主题啊，那这一集的标题就是探险是善小，然后就让你觉得探险是什么，
你要不要先说说看你的想法、
啊、我还蛮多想法的、欸啊、首先我觉得这一集的标题探险三小，我觉得这真的超符合我对张元直的认识，他讲话就是这样、这一集搞不好就是辅导集吧，里面超多脏话的，
OK，
对，好、那探险是什么，我还蛮同意詹哥说，他说因为我们以生命为代价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时时刻刻会对我们的探险进行思索，那我就在想说，是啊，确实是这样子，我时时刻都在进行思索，那我在想什么，我会想说，第一个是想为什么我在这里，为什么我这么痛苦我还在这里，我上次不是也觉得很痛苦吗，为什么我这次还在这里，是什么一直把我拉回来，
你是不是失忆症，
并没有失忆症，我觉得我自虐症这样子，好，然后再来我会想说我在这里做什么，然后我要如何做到这件事情，我怎么完成我的计划，怎么完成我想做的事情，
是，
当然我为了想要做这些事情我必须先了解自己的身体，了解自己的技能到哪个程度，我要知道我所面对大自然我接下来要面对的是什么样的难题，对，所以我更认同就是詹哥对冒险的定义，他就说这是一个把自己推向极致的艺术，我觉得哇没错，这真的是一门艺术，就每个人在展现自己所探险的事情的时候，分别用了不同的方式，比如说以陈彦博他可能是用极地马拉松的方式，他可能是用就是
跑步的方式，
跑步他可能去超马，他可能去跑超马，到撒哈拉沙漠，到南极北极去，分别去跑了不同的马拉松，那有些人可能是去做一些高海拔攀登，有些人可能去溯溪，有些人溪降，每个人展现冒险的方式都不一样，每个人展现他探险的那颗心的把自己推向极致的那些的作为都非常不同，对，那也许就是你在探险这件事情会有不同的看法，
OK， 呼应你刚刚所说的这个极致这件事情啊，那我觉得说冒险其实会让我们更深刻的体会为什么要珍惜当下这颗心啊，因为通常我们把自己推到一个极致，那尤其是以生命当作代价的时候，我们就会返回来看说，哎，这个当下对我们来说是有什么样的意义，为什么那么重要，因为其实我们从小到大应该一直听到说要珍惜当下，因为我们不知道那个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对，就是未来是无常的，生命是无常的，我们不知道下一秒我们是不是还活着，但是这样我觉得很抽象，
对，
就没办法说真的感受到说哎，这个时间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
是，
对，那所以我会更认为是哎，他对我来说的定义是让我能深刻体会珍惜这件事情。好，那另外我们在探险的时候啊，通常为什么会有恐惧啊，你觉得
为什么会有恐惧，因为探险对我来说是把自己推向极致嘛，所以我不知道自己，有时候我也不知道自己的极限在哪，所以可能就会说哎，我会不会再这样再继续推，把自己撑到最大的状态，我会不会像气球一样破掉，会不会就因此死掉，那 我觉得我是一个很正常的生物，所以我不想死掉。
嗯、
然后我还记得那时候群山之岛的采访，好像就说群山这个叫群山之岛与不去会死的他们，但其实不去会死的他们都超怕死。
嗯、
对，但我也是这样子，就是我也超怕死，所以、
嗯、
我怕死，所以我害怕。
嗯哼，
就是在做探险的时候我害怕。
OK， 那其实应该说，我觉得死可以等同于未知啦。就是说我们都不知道死后到底会变什么，说不定死以后很
说不定过得更美
好，或是很是天堂之类的，但我们不知道。好，那我们刚刚讲到未知啊，那想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个哲学上的这个概念啊，就是存在主义这件事情。
嗯，
因为其实我觉得很多事情，就是比起一般的动物，就是人类这个我们啦，我们的是先有。就是我们会先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才开始找寻说我们
到
存在的意义在哪里。
嗯，
那其实相反的，比如说小猫小狗，
嗯，
它存在意义可能就是装可爱。
对啊，卖萌。
对，那
最好是啦。
那植物存在意义可能就是
行光的作
用。行光的作用，
乱说。
但是
只是想生殖而已吧。
但其实或者是说他们。真的最终的这个重大意义都是繁衍后代而已。
嗯，但说不定人类也是啊。
人类需要繁衍后代，但是他除了繁衍后，我们除了繁衍后代，也有很多人不繁衍后代啊。
嗯，其实最近人类有点基因突变吧。
但我们很常对，我们很常会是，就是所以为什么我们很多人活着很恐惧，就是因为这个主义的存在。
哦，你是说因为有些人会活得很恐惧，是因为他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要存在，
对，
是这样吗？
因为我们都一直在寻找我们下一步在往哪走。
嗯哼，
那其实我觉得爬山跟存在主义的连接，就是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下一步要往哪走。
嗯，
但是它是一个最直接说，哎，我们虽然有一个目标，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办法最直接达成这个目标。让我们
爬山吗？
对，就是冒险这件事情啊。
冒险，
对啊，就是
你不知道你能不能成功，但你会想要试试看。
对，
然后进而发现自己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就是我也想要去在探险中找到我自己存在的意义，
对，
是这样吗？
是，那它是一个，我觉得它是一个浓缩版啊，就是人生是一个加长版，人生是正常的长度嘛。
嗯，
但是哎，我们透过爬山，我们可以再把存在主义这件事情浓缩在这个山的行程里面。
嗯，
对，那当然。最后延伸到的就是说，哎，我找到这趟旅行的意义以后，那我也同时更珍惜我这个生命的这个时间点，这样，对啊，
了解，
对吧、啊？那另外这，我觉得这一集啦，另外一个对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哎，原植跟他母亲的互动这一块，
哦，
那你有什么想法？
我觉得就是，我还记得就是那时候大正。有帮原植跟阿果他们去 K2， 原植跟阿果他们去 K2 的计划有做一个募资的应援曲，叫做《海岛冒险王》。那其实我那时候就，因为我那时候其实有发了，我现在身上衣服，我现在衣服其实就穿那个 K2V2 的那个衣服。
嗯，
好，总之，它里面歌词有一句话是唱说岛上住着我勇敢的母亲。
嗯，
那时候其实我没有特别的感觉，可是直到这一集的。对大正的采访，我才知道原来他在说的是说，就是，其实每一个父母看着自己的孩子要去冒险，尤其这个冒险又是以生命为代价的时候，他一定会担心啊。
对，
就是想着说，哎，我会不会我的孩子去从事这次的冒险之后，他就再也不会回来，我可能就失去一个孩子。
嗯，
那这件事情当然很重要，就是会很担心，很着急。
嗯，
但是。我觉得原植妈妈很不简单的地方，也就是大正说，并不是每一个父母都可以信任自己的孩子。
嗯，
就是原植妈妈，她信任原植能够面对这样子的挑战，她知道她有这样子的能力可以去做这样子的事情。
嗯，
说实在，其实我蛮羡慕这样子的母亲，因为我是一个女儿，然后我从大一18岁去爬山的时候。我妈其实就超级担心了，她就从我加入山社要爬第一支队伍的那个过程开始，她就一直担心，超级担心，非常无敌担心，担心到她都好像快得忧郁症的那种，超级无敌霹雳担心。
嗯，
那我就跟她说，哎，别担心啊，不要怕啦，我一定回来啊，干嘛这样子，之类的。可是我后来 有一天我后来就很仔细的去思考，就是说、嗯、也有一天如果是我的孩子，或者是也不一定是我的孩子，可能是三条鱼我的朋友、嗯、或者是你 Jordan 或者是谁、嗯、无论是谁就我认识的话，如果他去爬山，那原本预计该联络的时间没联络，我又不了解这件事情的话、嗯、就啊，就连我了解我都会担心。
对，
就是如果有一天就认去爬一个，是、嗯、你就有一天终于有一天你去爬山顶线，然后你失联，嗯，我当然也很担心啊。所以我认为，哦，担心其实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是，
但是要怎么去让你的担心不要过度？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课题吧，
嗯哼，
所以也许建立在信任上面，
嗯，
所以我都跟我妈说，妈，你当然可以担心 ，OK 的，那、嗯、请你适度的担心就好，不要太劳神费心这样子。嗯、
或者可不可以跟她说，哎、欸，你担心的时间点在我们还没回来的时候
之类的啦，也许你要教她如何担心。
嗯哼，
好啦，我不知道，这听起来蛮愚蠢的。
嗯哼，其实这件事情真的是很不容易啦，就是不只是应该说一般我们在职场上面对。老板都没办法很放心的交给他下属，更何况是母亲。
嗯，
对啊，母亲一定会更担心。
也许，
对啊，因为其实，能不能真正的放权，这个在
社会上，我觉得是一个信任吧。
对啊，
你能不能信任这个人？
对啊，放权然后信任他啦。
对，
那其实在这个商业议题啊，一直都被人家拿出来讨论。
还有一件事情可以取得，我觉得后来我就开始想啊，我就说、嗯、那怎么样让妈妈取得信任？
对，
其实那时候我妈就还有一，就她其实在我开始爬山的第三四年之后，因为我变得很狂热嘛，然后她就很好奇问我说：“哎、嗯欸，为什么你那么喜欢爬山？”
嗯，
然后她有时候也会不经意的问我说：“哎、欸，你带我去爬山好不好？我们去爬什么山好不好？”
嗯，
那我就会想说，我一开始其实还蛮受宠若惊的，想说：“哎、嗯。欸”你以前不是很反对吗、
嗯、
为什么你现在突然想跟我去爬山、
嗯、哼
我其实心里超开心，就觉得就是哇，我妈终于想要了解我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其实我当就身为一个孩子，我当下其实还蛮开心的，就是哎、
嗯
欸、你终于愿意想要了解我，而不是在一直反对这样。
对
对，那所以我自己还蛮希望，就也许有，就我看着原子这样，那我还蛮希望也许有一天我可以带我妈一起去爬山这样。
嗯哼，
对啊。
OK， 那对啊，有时候可能让他去了解到我们爬山的过程跟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任何的危险的时候，哎，或许他就不会那么担心了。
对、啊、
其实
也许让他了解他，
真的
就他就也许没那么担心。
就不止我觉得我身边还有一些山友啦，不只是亲人，
嗯，
还有比如说老公老婆。
哦、
哇，这种我觉得很严重、欸、因为我之前有遇过一个山友，就是他完全被老婆禁止爬山。
嗯，
禁止去过夜的那种山，
好惨哦。
对啊，我就觉得说，为什么要这样？就是真的是真心希望大家可以，就是夫妻啊，或是夫妻之间可以一起做一件，就是更自己喜欢的事情，而且另外就是信任啦。
对、嗯，
因为我们都讲说，哎、欸，不管男女朋友或是夫妻，信任是最重要的。
对、嗯、啊，
对啊。
好啊，哎、欸，我觉得，
嗯，
就他妈妈其实那时候。片尾的时候吧，还有提到一件事情，就是、
嗯、
他说爬山很痛苦，但那为什么我们还要一直去？
嗯，
那你刚才其实也问到我一样的问题，
嗯，
我也想过这件事情。我每一次爬山，我都觉得，干什么那么我这么想死？我记得我上次也很想死，
嗯、
那我上次还发誓说他们再也不去爬山了，
嗯、
我再也不要来溯溪了。那为什么我现在我又蹲在这个人嗖嗖的石边，然后一直在等我的队友？那、
嗯、
想说为什么我要来？
嗯、
我觉得。同样的，就是我自己后来回想啊，我觉得跟原子妈妈很像，就是我忘掉了，我下山之后，我就会忘记，很容易忘记那个痛苦的部分，那个痛苦的部分，甚至之后会变成一个跟大家分享、开玩笑、谈笑风生的一个有趣的事情，就说啊，那时候真的超痛苦的，我天哪，我要抱着大家一起发抖啊，变成一个很好笑的事情。我们心里面留下，甚至会只记得。我看到那个瀑布80米，
嗯，
砰扎在水里面那个痛快的感觉，是心灵解放那种快乐、
嗯，
一种自由的感觉。
嗯哼，
也许我记得，我只记得这个，我知道，我在那里是自由的，
嗯，
所以我才会一直在往山里面去跑。
嗯、
我觉得这是我啦。
对我来说，应该是大家一起痛苦那种感觉。就不是我一个人痛苦啊，哎、欸，爽哎、欸，大家一起痛苦，所以 我们之后有更多的回忆可以来讨论。
痛苦的时候就可以一起痛苦。
对啊，这就有点像为什么男生很喜欢聊当兵一样。哎、欸， oh. 全部人一起痛苦，没有分别。
那叫你回去当兵，你还会去当兵吗？
就不会。
为什么？
但是我可以拿来爬山啊，我可以找一群臭男生去爬山、
啊。但是我觉得爬山就不一样啊。你说我爬山很痛苦，但我还是会一直去爬山。可是你当兵很痛苦，你就不会想回去一直当兵？
因为当兵没有得到快乐啊，当兵只有 always 痛苦。Oh. 那爬山是痛苦中可以，比如说风景对我来讲很快乐， oh. 看到然后登到山顶跟大家一起拍照的时候
很
快
乐。那跟队友在山上没有猜忌，这种也是很快乐，不用接电话超快乐。
对啊，
忘掉老板爽这样。
嗯，我倒觉得还好啦，对我来说工作就是生活，生活就是工作。
没有，那是因为你现在在做你想做的事情，但很多人不是这样子、嗯、很多人在做他不想做的事情、嗯、所以爬山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可以忘掉工作的事情。
OK， 好，那我们接下来讨论一下这个撤退跟前进的这个选择，好不好？
就这一部纪录片里面还带给我另外一件事情、嗯、就是我在思索的啦。
嗯，
就是我记得那时候他们面临两次要不要撤退或继续前进、
嗯、
那第一次他们决定继续前进，
对，
第二次他们就选择撤退。
嗯，
为什么？就你觉得为什么？就是啊，好，我自己、嗯、自己来看好了。就是我在看前进跟撤退这件事情啊，我因为其实不管是你还是我，其实我们在登山的经验上一定都有继续往前走的经验，就是在面临这个问题的时候有继续往前、
嗯、
也有选择继续往前走，也有选择撤退这件事情、
嗯、
那为什么当时我们选择继续往前走？
嗯，
我们是透过什么样的评估我们决定继续往前？
嗯，
就是往前，我觉得决定往前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是相对容易的，反而是撤退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就是当下可能就会觉得哎，撤退就是是不是代表着放弃、
嗯？嗯哼，
我要放弃我的原本设定的目标，我放弃我前面所做的计划，我是不是等于放弃、
嗯？
放弃在我们的观念里，它就是一个负面词，所以是不是这样就给自己贴了一个负面的标签？是不是就失败？是不是这次的行程就扣分？
嗯，
对。
但其实如果在爬山里面来讲，撤退其实有时候反而更难。
对啊，就是。但反过来想，就像你刚才说的，其实撤退不一定比前进更容易。
对，
例如下攀，
嗯，
就我可以爬五点，往上爬5:12，不代表我可以往下爬5:12。
嗯哼，哎、欸，这边跟大家科普一下，就是五点几就是我们攀岩的这个级数啦，
极限级数啦。
对，那基本上越大级数，
就
是
平地，
数字越大，那它的级数越难。
零就是平地，然后五是需要徒手攀登这样。
嗯，
然后数字越大，5:10、11:12，这样越大就代表它越难。
嗯 ，OK、
就是。
那其实我自己就有这种撤退根本不可能的一个状况，就我之前有说我的三难故事嘛。那往后看，哇，我们刚刚用手拨开的杂草又盖回来了，我根本往后退更容易迷路，所以我只能往前冲到一个更明确的这个标的点，那我才有办法去做求救。
是，
对啊。
那就是其实詹哥在这里有提到，就是说探险在乎的是过程，登山在乎的是过程而非结果、
嗯、
其实我们出发的时候就已经成功了、
嗯、
就这句话其实我大部分是蛮认同的，不过我同时也会反思，就是说诶，这会不会是我们放弃的一个借口，就是、
嗯
比如说做 plank 好了， 我平常可能就是我设定自己做1分钟、
嗯、
那我做到40秒的时候可能觉得干快死了，我是不是就可以放弃、
嗯、
反正我都已经开始做了，就代表我已经成功了嘛、
嗯、
我干嘛一定要做到一分钟、嗯、我就是有开始总比没开始好嘛，所以我40秒就可以放弃了、嗯、对。
但我觉得这个情况不一样、欸、因为他放弃了是因为他不想让队员死掉。
对对对，所以我是说、就是、
那我们多做20秒的 plank 我们不会死掉啊，
我的腹肌会死掉，
不会死掉。
没有啊，开玩笑、
啊。
我的意思说，就是、
嗯、
这句话会不会？我觉得这句话对我自己而言，
嗯、
我会提醒自己，就是、
嗯、
我不要为失败找借口，就我不要为自己的不努力找借口。
嗯、
就是我会质疑，是因为我记得你那时候说什么，
嗯、
就是不是自己已经尽全力了？
嗯，就我们回来可以想说，哎、欸，这句话告诉我们。的反思点应该是我们是不是已经尽全力了？
对
对，
就
那如果说我们尽全力，
我不希望自己就是没有尽全力、嗯，然后用这句话来安慰自己，我不想要成为这样子的人，
嗯、
所以
嗯，
对啊。那时候原职他决定撤退，是因为我觉得是一个很简单的理由，那同时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理由吧。
对，
就是他觉得如果有人死掉他会难过。
嗯哼，
我觉得对啊，就是这样子。我不想我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真的，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出发点真的是很单纯的啦。
但我觉得登山这件事情本来就很单纯啊。
是啊，
人本来就喜欢往高一点的地方爬。
嗯，
就是想要活下来也是一件大部分生物会做的事情，
基本上就是天经地义的事啊。
对啊，
那对我来说出发就是他最后讲这个做就成功的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啦。
嗯，
就我们做了跟想很多但没有做的人，
对，
那我们当然是比他们做一个成功。
是啊，那就突破舒适圈，就是从零到一是最困难的，从静摩擦力要一直到动摩擦力，那个 effort 要做的最多的。
嗯，对啊。另外就是说，我们台湾或是亚洲的一些教育都告诉我们说，就会让我们，我不知道，我自己也有潜移默化被影响，说我们很害怕失败。
嗯，
就是成功可能是接在失败之后，但是我们会一直在想，我们会不会失败？我们会不会失败？我们会失败？那我们就不敢去跨出从零到一的这一步。
嗯，
那其实这对比如说创业啊，或是说做任何事情想太多的人，到最后真的没有做到这件事情。然后到他看到某一个人做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啊，我当初就想过了，但是你就是没做啊。
对啊，就我觉得有时候攀岩也会这种感觉，就是比如说你要出一个动作，但是动作超可怕，
对，
就是你就会开始无限脑补啊，就我这个滑掉会不会就被洗脸了，或者是我这个动作做出去跳出去会不会手滑，我就喷出去撞到那个墙之类的，就想一大堆，但你就不敢做，然后就失败了，你就 fall 下来，我到时候要时候做的话，然后晚上就开始无限循环那个梦，哇，我那时候应该这样的这样，对啊，好了，就是哦，总之我觉得。就是想了就要去做嘛。
嗯，
对啊。
就我们其实我们当然也不是说都不要想，就是我们说要去做的意思也不是说都不计划。就我们之前讲的这些东西，我们只要把它计划完了以后，大概到 90% 以上，我们大概就是定个时间就出发了。对啊。
我觉得也许很多人都是卡在就是一直想不到 90%， 就他是啊，我一直想，但可能他就在某个回圈里面一直转。那怎么想到 90% 是我们要去努力的？
那或许我就会问他说：“那你有写下来，或是你有把它记录下来吗？还是你真的都只是在脑袋里想？”
我觉得写下来是一个不错的方法。我觉得最近工作的时候，我就开始把 to do list 通通都具体的写下来，我觉得我的工作效率变很好。对啊，就反正就是一个。
啊、这其实也跟存在主义有点相关联啦，不好意思，这次一直讲哲学。那
其实最近看了哲学书。
对啊，那因为我们没有写下来，其实就在我们脑袋也是一个很虚的东西，所以我们会很怕。
对，
但我们写下来以后，发现它很实际。对，那它就确实被我们自己存在出来了。那我们就是跟着这些步骤，一步一步去把它完成，那就好了。对啊，好，
前进撤退这个地方啊，就是我还记得那时候就是。影片刚开头吧，好像普图他就说啊，风雨生信心呐、啊，因为他一开始就在下雨。
对，
然后我心里就狂笑，小插曲就我心里就狂笑。
为什么？
这一定是每一次出队就开始下雨的人会自己帮自己讲的话啊，就是雨神。
但是我们也没办法决定天气啊，所以我们当然
是
给自己
天气啊。但是大家有时候爬山就是开个玩笑嘛，就是啊，你们出队都带水来。
但你也跟我一起出队。所以到底是谁带水，谁带水
啊？不好说啦啊！下一个话题。好，就是我们有发现一个趋势，就是说，这两集里面还有，其实我们已经看了第三集，就是郭雄那一集。
对，
就是其实导演都问了同一个问题。
对，
就是、
你为什么爬山？山带给你什么？
对，山给了你什么？
对，
给你或给我什么？
嗯哼。
哦，我最近就是我对于这些问题，我每次都不一样嘛。那我这次。在洗澡的过程中呢，突然有一个领悟，就是山给了我什么，我觉得山让我成为一个谦和而自信的人，就是我们常在山面前觉得自己渺小，但你不会因此失去自信，
对，
而是在下山之后，你会变成一个非常有自信的人，你知道自己可以做到什么，你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但你不会觉得自己可以做全部的事情，而是知道我还有很多需要去做学习，
对，
所以你变就是他让我成为一个就是 我非常有自信，但同时又不失去谦虚的。
嗯，我觉得我们这一集停在这边非常棒，就是谦和但是有自信的人。对，好，那这一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特辑的节目。
OK，
那我们就下次见，拜拜。
那就让我们收拾酒杯，铺上睡袋，闪闪星空，潺潺水声。感谢收听《野生》。